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空袭叙利亚，击毙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
在美墨边境被捕的中国偷渡客人数创新高。
麦卡锡将会见蔡英文，专家称中共没理由过激回应。
川普周二将为封口费案出庭应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发表声明指出，在叙利亚发动一次空袭，成功击毙一名伊斯兰国集团高级领导人，成功打击伊斯兰国对外发动恐攻的能力。综合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出，一名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在美军对叙利亚的一次单方面空袭中死亡，过程中无平民受到波及。不过，美军并没有透露在叙利亚何处空袭等细节，叙利亚政府也还没有对此回应。这名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负责策划伊斯兰国对欧洲的袭击。美军表示，他的死亡将暂时破坏该组织策划对外恐攻的能力。美军强调，虽然势力减弱，但伊斯兰国仍然能够展开行动，并企图在中东以外地区进行恐攻，持续对其他地区构成威胁。
荷兰今天凌晨发生了火车相撞意外，当地紧急部门表示，四号凌晨有一辆客运列车撞上轨道旁边的设施后脱轨，造成至少一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有多人伤势严重。综合媒体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四号凌晨3点35分左右，当时一列载有50名乘客的列车行经阿姆斯特丹与海牙之间的村庄福尔斯霍滕时，因不明原因脱轨，撞上轨道旁边的建筑设施。急救人员在事件发生后赶往现场救援，有3架医疗直升机到场。当地的消防部门称，伤者中有19人被送往医院，其他人在事故现场接受治疗。先前曾有报道称，客运列车与货运列车相撞。荷兰铁路公司发言人克罗兹对此表示，事故确实涉及一辆货运列车，但是目前无法提供细节。
日本海上自卫队今天宣布，日美韩已在东海举行联合训练，共有美军核动力舰艇尼米兹号等8艘舰艇参与，强化日美同盟核阻力及推动日美韩安全保障合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海上自卫队表示，4月3号和4号在东海举行联合训练，除了日方派出1艘自卫队护卫舰外，包括美军核动力航舰及韩国海军驱逐舰等，共计有8艘舰艇参与。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今天在记者会上说，实施训练的目的在于推动3国合作因应地区安全保障及展现强化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承诺。滨田说，2022年11月举行的日美韩首脑会谈上，再度确认了包括联合训练在内的深化合作的重要性，接下来也希望继续深化合作。
意大利暂时禁止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之后，其他的欧洲国家开始研究是否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广受欢迎的聊天机器人，以及是否需要整合这类行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位顶级专家表示，在目前的条件下，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还没有为迎接强大的人工智能做好准备。他认为，近日发出的暂停开发高级人工智能6个月的公开信低估了形势的严重性。作为一位决策理论家和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埃利泽·尤德考夫斯基在3月29号的《时代》杂志专栏文章中说，关键问题并不像公开信所说的人工智能会具有与人类竞争的能力，而是在人工智能达到比人类智能更聪明之后会发生什么。许多精通这些问题的研究人员，包括我本人，预计在任何类似于目前的情况下，构建一个超人般的人工智能，其最可能的结果是，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会死掉。
中国人经由美墨边境偷渡至美国的情况越来越频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意图偷渡而被捕的中国人数量已 已达到4293人，创历史以来最高，也比去年全年被捕的中国籍无证偷渡者增加一倍多。根据法广报道，中国偷渡客尝试用各种方法来美，部分人会手持中国护照，先利用免签抵达厄瓜多尔，然后前往美国。一位化名为森姆的男子说，他来自河南，曾在广州参加维权活动，抗议中共政府的防疫清零政策，因为担心中国未来变得更加集权，所以带16岁的长子偷渡出国。在这次逃跑过程中，父子俩到过11个国家，在飞抵厄瓜多尔后，穿越7个拉丁美洲国家，最终达到德州的布朗斯维尔，被边境巡逻队拘留，等候10月的出庭。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梁再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打击低技术工人的生计。此外，美国政府收紧签证审批，美中之间也有旅游限制，所以一些中国人选择冒险偷渡。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辖的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为期6年的研究项目，耗资3亿美元建立一个庞大的阿兹海默症研究数据数据库，使得研究人员得以获得关于阿兹海默症的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这项研究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数据平台，储存美国人口的长期健康数据，预计将储存美国总人口70%到90%的数据量。官员表示，数据来自医疗记录、医疗保单、药局等各项政府机构的统计数据。阿兹海默症大约影响600万名美国人。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这个研究项目可协助有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的民众，并用于未来的药物试验，同时也可以解决阿兹海默症临床试验在有色人种与不同的种族之间长期样本数量不足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麦卡锡5号将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专家称中共没理由过激回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德国联邦数据保护专员发言人称，出于数据保护方面的考虑，暂时禁止在德国使用 ChatGPT 原则上是可能的。这名发言人称，这将属于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机构的职权范围。此外，德国当局要求意大利监管机构提供有关阻止 ChatGPT 的更多信息。意大利个人数据保护局说，3月20号 ChatGPT 平台出现了用户对话数据和付款服务支付信息丢失情况。此外，平台没有就收集处理用户信息进行告知，缺乏大量收集和存储个人信息的法律依据。对 ChatGPT 的警惕不只是局限在欧洲。日前，韩国三星公司称，该公司近期发生的数起数据泄露事件和 ChatGPT 直接相关，主要原因是因为三星员工直接将企业机密信息以提问的方式输入到 ChatGPT 中，会导致相关内容进入学习数据库。
周一下午 ，Twitter 用户的官方主页上不再是经典的蓝色小鸟标志，而是改为一个柴犬的卡通头像。由于推特新标志与狗狗币的柴犬图像相同，狗狗币周一美股午盘时段大涨，一度从0.077美元涨至0.102美元，创去年12月以来盘中新高，盘中涨幅曾达到30%，到美股收盘时，24小时涨幅超过23%。马斯克上周五向美国法官提出请求，希望法院驳回索赔2580亿美元的狗狗币诉讼案。此前，马斯克被控以传销欺骗的形式推销加密货币狗狗币。马斯克的律师认为，狗狗币投资者发起诉讼如同虚幻的虚构作品，马斯克只是就狗狗币发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甚至有些愚蠢的推文而已。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认为，马斯克在2年多时间里故意将狗狗币价格推高360倍，然后让价格崩盘。 在操作过程中，马斯克赚取巨额利润，让投资者承担损失。
NASA 周一在休斯敦公布了50年来首次载人登月任务的太空人名单。这项任务名为阿尔特密斯二，计划在2024年11月份进行。4名机组人员将绕月飞行，但他们不会登陆月球。为期10天的任务将测试 NASA 强大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以及猎户座宇宙飞船上的生命支持系统。阿尔特密斯计划旨在建立一个持久的月球探索基地，并为未来的火星任务做好准备。NASA 表示，阿尔特密斯计划将使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有色人种登上月球，并寻找月球南极的水资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两位现任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前政府高级官员周一告诉 NBC， 此前美国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能够从多个美军基地中收集情报，并将情报实时传回北京，这加剧了共和党人对于拜登政府处理气球的批评。不过五角大楼表示，相关的报道仍无法被证实，国防部也正在分析被击落气球的碎片。请听报道。
周一，三位现任与前任官员告诉 NBC， 在今年2月份被美军击落的间谍气球是一个中共能够控制的气球，这一控制可使气球多次飞越某些地点，有时能以八字形飞行，并把收集到的信息实时传回北京。官员们说，中共收集的情报主要来自电子信号，这些信号可以从武器系统中获取，或者来自基地人员的通信，而不是图像。三位官员表示，如果不是美国政府采取一些行动阻碍气球接收电子信号，那么中共将会从敏感地点收集到更多情报。对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一告诉记者，他无法证实 NBC 的报道，但表示拜登政府知道气球要进入美国领空的时候就采取了行动，限制了气球能够收集任何附加信息或特别有用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防部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周一也表示，我无法确认当时是否发生情报信息从气球到中国的实时传输，但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分析的事情，专家们仍在分析被击落气球的碎片。据悉，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等相关部门仍然在检查和研究这个气球的残骸，但目前已经弄清楚了气球及其附属装置的工作原理，其中包括气球使用的软件、气球如何充电以及气球整体的设计。同时，美方也试图用打捞起来的气球残骸来重建这个气球。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院长将于5号与其他国会两党议员在加州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总统过境外交行之多年，中共没理由过激的回应。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结束在危地马拉的行程后，转往贝利兹访问，预计4号晚间过境加州洛杉矶。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3号宣布，麦卡锡5号将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与蔡英文会面，这将是中华民国总统在美国进行的最高层级面对面会晤。中共此前警告，若麦卡锡与蔡英文会面，将采取反制行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重申，中方没有理由对此反应过度。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华民国总统过境外交行之多年，更不用说蔡英文任内就已经是第7次了，所以中共实在是没有理由有任何过激的动作回应。不过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的习性就是喜欢透过高压手段来让对手让步，因为去年佩洛西来台，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也直接影响到台湾的9合1选举，让执政的民进党惨败。因此中共食髓知味，再次摆出战狼的姿态，紧咬住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与麦卡锡会面的机会， 试图想提高两岸紧张局势，来影响明年1月台湾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大选。于将军说，
中国的态度其实习近平选择到莫斯科之后呢，跟普丁站在一起，跟整个自由阵营的对立面，那个冲突就已经很明显。中俄的结盟加上伊朗跟北韩，这个是势在必行，所以他既然采取了这种对抗的姿态，他们就不大可能在这一次麦卡锡跟蔡英文总统的正式的会面会让他轻轻的带过。
金融时报报道，中共预料将就此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作为报复。不过另一方面，媒体报道麦卡锡这次将带领20多位来自美国两党的议员与蔡英文会面。于将军认为，这次的会面将使双方的军事交流层级再一次提升，对台湾目前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弹药也会透过国会两院有更具体的协助内容，甚至不排除有新的有关台湾的安全提升的法案。此外，美台之间往来日益密切，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上周告诉美国之音，他将访问台湾并与蔡英文总统会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已证实，麦考尔将在星期四抵达台湾访问，并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成员交流。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前总统川普已搭乘私人飞机抵达纽约，准备出席定于周二开庭的曼哈顿法院传讯，并为2016年在竞选期间支付成人电影影星丹尼尔斯封口费而辩护。当天，在纽约市区沿途都有不少民众举牌和举起旗帜，表达对川普的支持。他们强调，这是一场对川普的政治迫害。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一中午12:20左右，川普的专用车队从棕榈滩海湖庄园出发，到达附近的西棕榈滩机场。随后，川普和随行人员进入他的私人飞机，并前往纽约。川普出发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这是一场猎巫，因为我们曾经伟大的国家正在走向地狱。当天，纽约警方已在川普大楼和市中心曼哈顿刑事法庭大楼周围的人行道边缘设置路障，媒体则在川普大楼附近布置，一些民众也在周遭围观。当天，纽约各处有不少民众举牌和举起旗帜，表示对川普的声援。65岁的佛罗里达居民辛迪·法尔科向路透社说，我们国家需要川普，他是信神、关爱家庭和热爱国家的人。法尔科认为川普将被判无罪，并强调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而71岁的新泽西州居民罗伯特·胡森则指出，除了前政治强客迈克尔·科恩向色情明星付款外，检方无法就川普所犯的所有罪行抓他，这是很讽刺的事情，最终搞出来一个最低级的指控。据消息人士透露，出于安全考虑，川普周二当天前往法庭受传讯时不会有游街过程。游街是指被告在警察局拍照并留下指纹，然后被带到法院进行传讯，中间走的那段路会经过公共区域，媒体通常在那里等着拍摄被告的照片并向被告提问。一位法院官员说，预计传讯将会在美东时间周二下午2:15进行，而第一次传讯和过堂通常会在15分钟左右结束。川普办公室则提前预告，过堂结束后，川普将随即返回佛州，并于晚间8:15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五眼联盟全部跟进澳洲禁止公务手机使用 TikTok， 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五眼联盟全部跟进，澳洲禁止公务员手机使用 TikTok。
菲律宾公布四个额外的战略基地供美军使用。
被捕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提出上诉。
OPEC Plus 意外减产，国际油价狂飙超过 6%。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对于《华尔街日报》记者近日被俄罗斯当局逮捕一事，莫斯科法院周一宣布，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于上周在俄罗斯遭到逮捕，但他否认相关指控，并正在为自己遭拘捕一事提出上诉。位于莫斯科的列夫尔托沃地区法院发言人说，格什科维奇的拘留上诉听证会日期将会在本周宣布。这起上诉是由拘留听证会期间代表格什科维奇的同一名律师所提出，上诉之后将由更高一级法院审理。另一方面，白宫周一表示，格什科维奇还没有能与美国驻莫斯科领事馆的人员见到面。国安会议发言人科比告诉在华府的记者说，他们非常努力地尝试，试图让领事馆人员见到格什科维奇，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现年31岁的格什科维奇被认为是苏联解体以来首位因为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外国记者，他的被捕也引发西方的愤怒，并被视为莫斯科镇压媒体的严重升级。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个新闻单位联署写信给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谴责这起毫无根据的间谍指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宣布，芬兰将于4月4日正式加入北约组织。他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周，我们将欢迎芬兰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并首次在北约总部升起芬兰国旗。斯托尔滕贝格当天谈到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他强调，芬兰的加入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庆祝的事，对于瑞典来说也是好事。他说，在庆祝芬兰成为正式成员的同时，也应该继续努力完成瑞典的加入程序。另一方面，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周一提到有关在芬兰驻军的问题时表示，接下来是否会在芬兰驻扎军队是一个要从芬兰开始着手的问题，但他强调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未来不排除可能会出现，届时我们将不得不仔细考虑。而对于芬兰入盟，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当天则回应，俄罗斯会加强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军事能力，但他并没有多做表述，这显示克里姆林宫对于芬兰加入北约一事持续保持低调。
据澳洲媒体周一报道，澳洲政府本周将会宣布，基于安全考量，澳洲当局将追随其他国家的行列，禁止在政府公务手机上使用 TikTok。 澳洲西澳人报等媒体指出，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此前已经同意联邦政府装置上禁用 TikTok，而澳洲内政部也已经完成相关审查。当前不仅是澳洲，包括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比利时和欧盟执委会都已经基于安全考虑禁止在官方装置上使用 TikTok， 也形同五眼情报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已经提出相关禁令。另外，根据澳洲检察总长德雷富斯周一声明表示，政府装置禁止使用 TikTok 的命令将在实际可操作下即可执行，未来只有在个案的情况下才会评估允许使用这个程序。
就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 OPEC Plus 产油国宣布新的减产措施之后，国际油价周一上涨超过 6%，这也致使避险商品黄金的价格开始走高。周一，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五月交割价上涨了4.75美元，收在每桶80.42美元。布兰特原油六月交割价则上涨了5.04美元，收在每桶84.93美元。而六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则上涨了14.20美元，收在每盎司2000.40美元，创3月10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上周日 ，OPEC Plus 意外宣布，从五月起每日减产超过100万桶。俄罗斯也把自愿每天减少50万桶的政策延续到今年的年底。 而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阿曼、哈萨克斯坦和加蓬等也都同意参与减产。万达资深市场分析师莫亚表示，交易员很快就会意识到，如果油价不断的上涨，最终只会有坏的结果，但对有避险需求的黄金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本周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将率团前往加州，并与苹果和迪士尼在内的科技媒体业高层会面，讨论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据悉，这次盖拉格将带领数十位跨党派议员前往加州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首站是好莱坞，并且与制片人、编剧以及前电影公司高层共进晚餐。消息人士表示，这些高层都是曾与中国密切合作的团体，议员希望他们可以分享对中国的所见所闻。此外，6号、7号访问团会前往硅谷，讨论稀土矿产、人工智能和中国新兴技术战略等议题。届时，与会人员将有 Google、微软、Scale AI、Plantia 等科技高管商讨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攻防方式。据消息人士指出，盖拉格此行凸显委员会今后将如何影响这些产业。委员会希望借此了解美中关系今后的对策，并且协调当地企业，使他们的供应链足够多样化，以防止过度的依赖中国。
根据银行利率网站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的调整之后，二月份全美房价上涨了0.16%。这是自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强劲的单月涨幅，与去年11月份相比，这一转折可谓是相当的迅速。在当时的50个市场中，有48个市场的房价正在下降。报告分析指出，这种迅速变化的背后是抵押贷款利率的大幅波动。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指出，由于意识到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购房者们正在利用每一个利率回落的机会，不过房屋价格的变化也会因地点而不同。房产分析服务公司黑骑士的数据显示，迈阿密持续保持了房价涨幅最大的地位，在价格较为实惠的中西部房地产市场，如辛辛那提、俄亥俄州哥伦布和克利夫兰，房价的涨幅也相当的可观。不过黑骑士公司预测，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房价仍将再次走低，但是如果供应量持续下降，市场竞争激烈，那么就不会有太大的下降幅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菲律宾公布4个额外的战略基地供美军使用，以增强南海威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数个月前，加密货币平台 FTX 破产，其创办人班克曼弗里特面临贿赂和欺诈等指控丑闻，消息震撼了整个加密货币产业。加拿大当局正试图弥补对加密货币业缺乏立法管理的缺失。加拿大3家加密货币公司3号宣布，他们正在共同创建加拿大最大且唯一受到全面监管的平台。根据联合新闻稿， Wonderfly、CoinSquare 和 CoinSmart 等3家公司合并之后，托管资产将超过6亿加元。最近的几个月，美国监管机构严厉打击加密货币平台。上周，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遭到美国监管机构的起诉，导致加密货币几乎全线重挫。美国主要交易平台 Coinbase 透露，市场监管机构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表示，将以违反证券法规理由起诉 Coinbase 作为整顿币圈的一环。
英国富豪布兰森创立的航天公司维珍轨道深陷财务危机，由于缺乏有效资金，公司上周宣布裁员 85%。 最新消息指出，维珍轨道周二已经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了破产保护。路透报道，维珍轨道已经向美国德拉瓦州破产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以寻求出售资产。根据维珍轨道的监管文件，该公司截至去年9月30号时，共有2.43亿美元的资产， 总债务为 1.535 亿美元。维珍轨道在2017年从维珍银河分拆出来，2021年透过 SPAC 方式上市，其业务主要是把小型卫星送入太空轨道。而维珍轨道今年1月卫星发射失败之后，加剧了无法获得有效资金的困境。
彭博社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以及行政监管机构已召集至少6家国有银行高管开会，表示对银行业的反腐调查远没有结束。彭博社报道说，中共当局在高调调查腐败官员后立即通知银行高管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最新警告进一步证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仍在升温。从2021年年底，中共宣布对金融行业展开全面反腐调查，此后数十名官员陆续落马，调查的对象包括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券商、私募基金等所有的领域。光今年2月底以来，就至少有20名中国金融行业的高管受到调查或处罚。明星银行家、华兴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凡已经失联近2个月。中纪委上周表示，将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石油等30多家国有企业展开新一轮检查，其中包括对此前被列为检查目标的5家金融公司进行回头看审查。中纪委2月底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有16次点名金融，8次提及央企。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中共当局的反腐往往是以腐败为借口，实质是打击政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菲律宾宣布新增4个额外的战略基地位置供美军使用，其中2个基地位于距离台湾较近的吕宋岛，巴拉望的基地也接近了中共在南沙群岛建造跑道和导弹系统的人工岛。五角大楼指出，这些新地点将加强美国和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使美军能够更加无缝地共同应对印太地区一系列挑战。请听报道。
周一，菲律宾公布新增4个额外的战略基地位置可让美军使用。这一新的公布使得菲律宾向美军开放的军事基地数量达到9个，几乎是美菲防御协定规定的2倍。五角大楼周一发表声明说，除了5个现有地点外，这些新地点将加强美国和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使美军能够更加无缝地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一系列挑战。美国国防部也将与菲律宾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密切合作，在这些地点迅速开展现代化项目。曾在川普政府担任五角大楼东亚事务最高官员的兰德尔·施里弗等专家说，吕宋岛对美国陆军具有极大的意义，特别是作为火箭、导弹和火炮系统的潜在发射地点，可用于对抗中共对台湾的2栖入侵。而在新宣布的4个基地中，有2个位于吕宋岛的卡加延省，其中圣安娜的海军基地距离台湾仅约400公里。分析指出，这些基地的地点非常重要，像是巴拉望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中共在那里则建造了配备有跑道和导弹系统的人工岛。此前由于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对美国的敌意，曾导致美菲关系一度紧张，但在新总统小马克思的领导下，扩大美国军事准入的政治环境正在改善，两国关系也积极提升。而美国也已承诺在现有的5个菲律宾基地建设价值超过80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以加强军事运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随着旅游季节的到来，想办护照出国旅行的美国人可能要等4个多月才能拿到新护照。如果你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或在2024年年初出国旅行，并且需要办理护照的话，请及早办理。请听报道。
疫情缓解，随着美国人开始了他们因疫情封锁措施而无法实现的出国旅行，近几个月来护照办理的积压情况越来越严重。此前因2020年的护照需求骤减，美国国务院的很多相关职位被重新分配或取消，现在这些职位必须重新招聘和恢复。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3月时对国会表示， 近期对护照的高需求量是前所未有的。他说，现在每周的护照申请量比去年高出约 30% 至 40%。 虽然一般来讲，对护照的需求是季节性的，从三月到夏末为旺季，但现在的高需求基本上无季节区别。布林肯指出，国务院一直在招聘员工以提高处理能力。在冬季的几周内，美国国务院曾收到了50万份护照申请，创下了每年同期的记录，并超过了国务院此前的预测。美国国务院说，截至3月24日，旅行者等待对申请常规护照处理的时间为10至13周。传统护照的更新费用为130美元，首次护照申请者还需支付35美元的受理费。即使是加急申请，也仍然需要等待7至9周。此外，还需要支付额外60美元的递送费。对于那些通过邮寄方式递交护照申请的人来说，延误的时间会更长。根据国务院的说法，接收申请和邮寄新的护照可能需要额外的4个星期。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常规的护照申请，总的处理时间可能会超过4个月。该部门说，随着更繁忙的旅游旺季的到来，处理时间可能会进一步延长。非营利性倡导组织旅行者联盟主席查尔斯·利奥查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表示，由于办理护照延期或更换新护照的申请人通常必须交出他们目前的护照，因此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将无法出国旅行。美国护照的有效期一般为10年，如果是在16岁之前申请，则护照有效期为5年。但是如果美国人的护照即将在几个月内过期，他们可能不会被允许出国旅行。例如，申根地区要求美国护照的有效期要比旅行者登机离开的预定日期至少长达90天。申根地区是27个欧洲签约国组成的欧洲区域。亚太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要求护照至少还要有6个月的有效期才能获准入境。其他地区如香港和澳门则要求护照仍有1个月的有效期。个人理财平台 NerdWallet 的旅行专家莎莉·弗伦奇对此建议说，即使你目前还没有出国旅行的计划，但你的护照将在2024年上半年的某个时候到期，那绝对要现在就开始办理更新事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